如果北京方面在外交策略上面采取一个比较缓急的一个态势，这个会造成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的一个动摇。
国际环境险峻，中国的外交困境岂止只是因为疫情。
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
101年之后，中国青年的五四精神还在吗？欢迎收看5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
路透社披露了中国安全部研究机构为中共高层起草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呢，中国目前面临着自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险峻的一个国际形势。中共国际形象因始发于武汉的这个新冠疫情以及其后这个中共的战狼外交而遭受重创，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疫情外交遇挫仅仅是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逐步认清习近平输出中国智慧与方案欲与这个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呢，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中国如何一步步陷入当下的外交困局？险峻的国际形势能否让北京知难而退，从而收敛其战狼外交的气焰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教授叶耀元来为大家解读。好的，叶教授您好。
您好。
路透社披露的这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呢，这个内部报告呢，警告说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国际形势。这个国际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呢？这份秘密报告，也有人说是内部报告呢，说是堪比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之后的那个国际形势。那么看起来这个国际形势是很严峻的，可以说是中共建制以来罕见的，也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呢，目前这个北京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好吗？
我其实某种程度我是同意这样的判断的，因为现在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是因为最近武汉病毒在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肆虐，造成了一股反中的浪潮。那当然这不一定是中国政府它本身可以控制或预期的一个结果，但横竖我们知道，因为中国跟WHO 他们在防疫上面，或者是 WHO 它因为受到中国的势力的影响，在防疫上面所做出来的一些努力或者是一些警示，不够让其他政府来尽早去做一个防疫的准备，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而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停滞了一个多月了，这个对各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很宏观的。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之下，到最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几个例子，有一些不管是美国的州政府或者是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提出告诉，要求因为这个武汉疫情的关系来做一个求偿的动作，这个就可以想见他们现在反中的浪潮有多么的激烈。再来我们如果去看说这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所以说他过去当然中国一直北京方面一直包装说这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态势，可是他在很多小动作上面，不管是一带一路，不管是2025或2035计划，这些都让西方世界各个国家感到了威胁。所以说现阶段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势是一个大国崛起或者是一个权力转移的一个状态。那作为既定的一些霸权国家，像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就开始持有保留，或者是甚至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想要减缓或者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态势。那以现在这个条件来看，这两个情况加注在一起，就可以判断说对中国来讲现在的状态可能比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1989年就是一种反民主浪潮，一种对人民施暴的一个情绪来得更为甚烈。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疫情 以及疫情中共啊后来采取这个疫情外交呢，可能是这个造成中国现在这个被动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疫情以及中共的疫情外交。这个自中共呢，他在疫情之后啊采用的那个所谓疫情外交呢，让国际社会比较反感啊，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共是一个自鸣得意，然后呢这个自鸣得意，然后呢战狼外交等等，这一些随即而来的这个追责和索赔呢，就更加剧了这个北京的困局。我来请教叶教授啊，您如何看这个疫情和北京随后采取那个疫情外交给这个中国形象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透过大外宣的方式，想要为自己对于疫情的一些负面影响给脱罪，不管是去强调说疫情的发源地其实根本就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或者是去各个国家去做一些医疗物资的供给，但是大部分都知道这些医疗物资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疫情刚爆发之前中国人民从国外收购回来的，所以它间接也造成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短缺的一个现象。那这些条件加总起来，就变成说现在中国政府或者像北京方面想要做的做法是，他想要重新的洗白自己的罪名。但是大部分的国家，这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现在的影响是很全面的，而且影响是一个很及时的影响。你要在别各个国家他深受其害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极力去洗白自己，这在其他国家来看，他的意图其心可异啊。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来自国外的帮助，当我们最需要的是厘清罪责，当我们最需要的现阶段最需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更有效的、更强烈的去防堵这样的疫情，而中国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甚至在中国国内，他也不让任何的研究单位去对武汉疫情它的发源地，或者是它武汉疫情它本身去做一个研究，这个某种程度就已经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强国，但是却不愿意配合整个世界在防疫疫情上一起的运作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外交手段或者是他大外宣的方式，其实只是造成反感，并对中国的在国际的形象并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疫情及其疫情外交。那么更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呢，说疫情外交遇挫仅仅是一个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呢逐渐认清了这个习近平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欲与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就来谈谈啊，先来谈谈这个美中交恶这个问题。据说中国这个外交界啊，中国的知识界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就是美中关系。那么这个美中交恶呢，也不是疫情开始以及北京这个疫情外交开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更不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个人因素，而是美国社会逐渐达成一个上下都有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我就来请教叶教授，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种共识是如何以及何时形成的？
这个主要的条件是在于我刚刚一开始谈的霸权转移的关系。所以说因为美国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式社会主导的一个地位，他掌握了大部分的话语权，他也有足够的实力跟经济能力去掌握整个世界的走向。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崛起，他作为一个挑战者，想要把这个话语权跟想要把这个主导世界走向的一个地位从美国人身上给抢过来，这对于既定的霸权来讲怎么看都是一个威胁。而且在霸权转移的条件之下冲突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本身都是核武国家，当他们的冲突爆发之后，这个世界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说我们是极力想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冲突发生，但是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发生，美国 所感受到的一个不安全感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简单就给被消弭掉，而且这个当然是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世界体系的角度去做一个分析，但是从美国社会来看，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或者是侵入其实是行之有年，不管是这种透过孔子学院的方式在美国散播一些相对有利中国的一些言论，去让中国人，去让美国人更倾向于中国的一些软实力，这些东西长时间以来，因为它包含了太多负面的讯息，所以说在美国社会里面已经慢慢的累积起一种他不确定中国在散播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说一开始当然我不会说是美国人要反中这件事，而是这个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让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个疑虑。那这样的疑虑更在于说不一些我们之前这几年看到的新闻，中国可能它本身的不民主，它对于西藏啊、维吾尔啊或香港的人权的压制，甚至是它对于美国技术的一个偷取，而累积起来造成了一个不能说是仇恨，而是一个强烈的反感，因为这些事件都代表了中国跟美国它是存在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国家。那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就是不想要玩美国所创造的价值体系的游戏，他想要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可是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体系去驳倒美国体系的时候，美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自由说给定调成为一个普世价值的时候，中国在这上面来讲是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非民主国家、一个威权国家、一个欺压自己人民自由的国家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呢？这是美国人根深蒂固产生的一个疑问。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了美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由于利益冲突呢，不像美中之间那样明显，所以欧洲对于习近平所谓这个红色帝国的这个认识可能要相对晚一些，主要呢是通过北京的疫情外交才有所察觉，有所警觉。我来请教叶教授，有人说这个欧洲国家呢可以容忍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能对北京借疫情来推广中国模式，攻击西方流行的普世价值，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欧洲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欧洲跟中国之间，尤其是以欧盟国家来谈，它跟中国之间的经济互赖性相对来说比较高，它在贸易或者是在投资的双边的进展来讲比美国开展的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大国它在面对疫情或者是在面对疫情之前的态势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并不想去算这个账，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所以说现在变成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西方就欧洲这些国家慢慢的看清了中国的马脚，看清楚他在外交上面的作为，看清楚他对于疫情是如何的没有掌握，是如何的造成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从最近来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几个礼拜瑞典把最后一个孔子学院给关闭了，那这些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是想要跟中国尽力的去避开更强、更深、更强客或者是更强烈的一个连结。那这当然里面除了有外交考量，另一个程度很大一个程度也是经济考量，因为在中国受到疫情肆虐的影响的时候，大部分的工厂、供应商、工厂都关闭了。那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它有很大一个程度对它大部分的工厂、制造厂都是设在中国，所以说在今年一二月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家都深受其害。那如果为了避免未来这种事情在发生，他必须要分散他的投资风险，他必须要在其他国家进行更积极的投资，把 厂区移到其他的国家的生产线。那这个做法就是某种程度，当然这并不是政府，不一定是政府导向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个很常态的一个 diversification 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欧洲跟中国的经济互赖性它会相对的减低。那当你经济互赖性相对减低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在外交体系上面完全听从你的言论。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最后呢，我们来检视一下中共面临的这个建制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局。面对这种困局，那么北京它会不会知难而退，收敛它从前一直进行那种扩张的这个态势？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呢，至少有很多这种理性的反省的声音，包括我们说路透社这次披露的这份内部报告，实际意在呢，也是意在提醒习近平和中共高层要警示他们。那么我请教叶教授，习近平能不能听得进去？北京战狼外交的气焰会不会有所收敛呢？
我觉得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困难的原因不是说我们对习近平他的个性或者他的取向有多么深刻的了解，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国内的舆情它是怎么样的走向。习近平上任以来这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让中国的国族主义萌发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说中国如果北京方面在外交策略上面采取一个比较缓急的一个态势，那其实某种程度是表示中国在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示弱，这个会造成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的一个动摇。因为国内的舆情是希望中国继续这样用一种狼性的方式做一个外交策略。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因为当然你可以说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要这么关注人民到底怎么思考？可是你话说过回来，正因为它不是民主国家，它必须要想办法去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期望。那为了要满足这些社会多数人期望，当大部分人都以作为中国人为骄傲，当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一定要强盛，当中国一定要超英赶美，成为一个世界的霸权，那作为接受这样讯息的一个共产党政府，他只能瞒着头继续干下去啊。即便这某种程度会造成更多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可是某种程度的确有为数不少，甚至是可能可以称之为多数的中国人，他正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冲突啊。所以说他某种程度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你不走也不行。
好的，我们感谢叶友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叶教授。
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霹雳霹雳网站5月3号发布了中国演员何冰录制的献给新一代的演讲的视频，被中国官媒广泛转发，并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议和反思。何冰在视频中反驳对中国年轻人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批判，相反对中国的青年予以赞美、认可并寄语。在五四运动101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境界与当年有哪些不同？何冰说，今天的青年一代拥有了令人梦寐以求的选择权利。他们确实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吗？从中国的青年一代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中国的希望还是失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来接受我们今天 VOA 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采访啊，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五四精神的话题。那就是今天正好是这个5月4号哈、啊，是这个五四运动101周年的一个纪念日。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个周末，也就是5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啊，还有社交媒体上都在热传一段这个中国演员何冰的一个对于这个中国青年或者说年轻一代的一个寄语或者说是一个称赞这样一个视频。那么他基本上是对这个基本上是对这个所谓就是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一个反驳哈。主要我们想就他这个视频呢，然后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探讨。那么就是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现当代的这个年轻人？那您认为他们身上是不是还具有就是当年那个100多年前这个五四的那种精神？他们那个精神还身上还有没有？
据我接触到的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我觉得总的印象是比较现实主义比较强。而且受到了由于他们的整个的教育背景，就是在国内的整个的教育背景和舆论背景，就是言论管制，因此他们的整个的思维状态虽然是有一个优点，我应该承认，就对现代科技，特别是例如像手机啊、电脑啊、网络啊这些现代的通讯工具，那当然是相当熟悉、相当强这方面。但是他们对整个的思维模式、他们的行为方式那等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狭隘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受到这个宣传系统的长年累月的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长年累月的干涉和灌输，因此很不相同。不过我是说，这个不能用一个非常的概括性的语言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这样，也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相当不错的青年，他通过自己的刻苦的思考和通过翻墙的各种方式了解外部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会有相当深入的一些看法。不过可能在我了解的大多数来说，受到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系统的相当强烈的控制，也就是说不能说是说他们比过去的青年就更优秀，更有开放的精神，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
那么就总体而言的话，或者简单来说，您认为就当代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和前几代这个年轻人，我们不用说太远，就是说像80年代，
是
相比的话，他们最大的这个差距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就是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说，他们是比较少的人能够对现实的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包括国际国内的基本的状况有一个批判性的思考和认识，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判断。就主要是因为他们整个的教育背景和他们的舆论背景都是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打控。
在这个他这个视频里边，他提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察或者说是一个看法，那就是说他说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呢，跟前几代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他们有选择的自由。那他这个所说的选择的自由，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去做什么，可以想去比如说可以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么这种所谓的选择的自由好像跟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所说那种选择自由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你怎么评价所谓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跟前几代相比他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呢？
我想他说的这个选择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是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比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一点的选择自由。是毛泽东时代大家知道，所有的年轻人包括毕业以后你要升小学升中学，而且当时都受了很多政治限制，我们不说到了，在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国家统一 计划经济统一给你分配到哪个国营企业，或者是到农村或者怎么样，他们根本完全没有一点反应选择自由。但是现在青年人有了一定的，例如他可以出来找自己的职业，也可以有些人如果有钱的话也可以出国留学等等，但是呢这个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尤其是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那个整个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及失业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将来还会更加严重。这样的话他们实际上的所谓选择自由就没有选择，就是你根本就是失业，你找不到工作等等。这是就被现在的，尤其是往下发展，中国如果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像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两三年是六七年以来的这个方向的话，是这个选择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显然的，现在年轻人的选择的自由虽然比毛泽东时代强，甚至不如在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多的就是说选择自由，现在的他们的就业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能够出国的只能是比较有钱的人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基本来说他和所谓的现在正常国家西方国家这些年轻人的选择自由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是要差很多，是有一点比毛泽东时代强一些，应该承认。
嗯，好的。那么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认为这个中国怎么样才能找回，就是说跟这个100年前、101年前相比那个缺失的那种精神，那个五四精神，现在我们好像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越来越少，或者说不一样了。那我们如果想追求到那个精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说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想最重要的对年轻人来说，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打开自己的眼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他的整个刚才说的教育环境，教育那个整个的那个意识形态体系太强的严重，这个东西和所谓互联网对中国的获得信息的资讯的有限性，这两者甚至比80年代和90年代都不如，这方面必须要冲破。也就是说现在我想正是一个历史机会，现在中国当局这一套东西走到目前这一步已经是很难走得下去了，受到国际上的巨大的压力，要求中国必须开放你的整个言论环境，整个教育体系等等等等。这方面大家知道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这是大的疫情，这个事件和中国的不透明的体制和中国的没有言论自由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知道没有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小事，过去认为是不是太大的事情，我只要生活尽好，岁月尽好，我可以有钱赚就生活就行了，我不管他的思想，不管他言论。但是现在看来缺乏这种东西连生命都保不住，就这种两次沙尔斯事件和这次都是出在中国高度压制言论，高度压制中国的信息流通的时候。所以中国现在年轻人最集中的一点就要突破自己的那个框线，对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言论和信息的控制，学术的控制，要争取自己的这方面的发言自由权，同时突破那个互联网的那个长城防火墙等等。这样我想中国正面临的这个历史机会有可能到来，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敢去争取的话，这个机会也有可能丧失掉，还会继续这一套下去。所以这是摆在中国当前年轻人面前的非常重要的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中国年轻人就是像李文亮医生啊，像那个什么陈秋实记者啊等等，好多人现在年轻人其实上都在起来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将来的年轻人如果他自己自觉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环境、历史的转折点的这个位置，那么他们真的可在这个时候真是有所作为，是可以突破过去的一些界限，真正成为一个像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人，对中国造成一个又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啊。关于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这个中国的青年一代是不是还能拿回这个之前那个五四精神。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谢谢您，
谢谢您，再见，
谢谢。
如果北京方面在外交策略上面采取一个比较缓急的一个态势，这个会造成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的一个动摇。
国际环境险峻，中国的外交困境岂止只是因为疫情？
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
101年之后，中国青年的五四精神还在吗？欢迎收看5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
路透社披露了中国安全部研究机构为中共高层起草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呢，中国目前面临着自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险峻的一个国际形势。中共国际形象因始发于武汉的这个新冠疫情以及其后这个中共的战狼外交而遭受重创，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疫情外交遇挫仅仅是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逐步认清习近平输出中国智慧与方案欲与这个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呢，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中国如何一步步陷入当下的外交困局？险峻的国际形势能否让北京知难而退，从而收敛其战狼外交的气焰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教授叶耀元来为大家解读。好的，叶教授，你好。
你好。
路透社披露的这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呢，这个内部报告呢，警告说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国际形势。这个国际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呢？这份秘密报告，也有人说是内部报告呢，说是堪比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之后的那个国际形势。那么看起来这个国际形势是很严峻的，可以说是中共建制以来罕见的，也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给我们简要一下，简要的介绍一下呢，目前这个北京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好吗？
我其实某种程度我是同意这样的判断的，因为现在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是因为最近武汉病毒在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肆虐，造成了一股反中的浪潮。那当然这不一定是中国政府它本身可以控制或预期的一个结果，但横竖我们知道，因为中国跟WHO 他们在防疫上面，或者是 WHO 它因为受到中国的势力的影响，在防疫上面所做出来的一些努力或者是一些警示，不够让其他政府来尽早去做一个防疫的准备，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而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停滞了一个多月了，这个对各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很宏观的。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之下，到最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几个例子，有一些不管是美国的州政府或者是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提出告诉，要求因为这个武汉疫情的关系来做一个求偿的动作，这个就可以想见他们现在反中的浪潮有多么的激烈。再来我们如果去看说这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所以说他过去当然中国一直北京方面一直包装说这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态势，可是他在很多小动作上面，不管是一带一路，不管是2025或2035计划，这些都让西方世界各个国家感到了威胁。所以说现阶段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势是一个大国崛起或者是一个权力转移的一个状态。那作为既定的一些霸权国家，像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就开始持有保留，或者是甚至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想要减缓或者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态势。那以现在这个条件来看，这两个情况加注在一起，就可以判断说对中国来讲现在的状态可能比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1989年就是一种反民主浪潮，一种对人民施暴的一个情绪来得更为甚烈。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疫情 以及疫情中共啊后来采取这个疫情外交呢，可能是这个造成中国现在这个被动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疫情以及中共的疫情外交。这个自中共呢，他在疫情之后啊采用的那个所谓疫情外交呢，让国际社会比较反感啊，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共是一个自鸣得意，然后呢这个自鸣得意，然后呢战狼外交等等，这一些随即而来的这个追责和索赔呢，就更加剧了这个北京的困局。我来请教叶教授啊，您如何看这个疫情和北京随后采取那个疫情外交给这个中国形象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透过大外宣的方式，想要为自己对于疫情的一些负面影响给脱罪，不管是去强调说疫情的发源地其实根本就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或者是去各个国家去做一些医疗物资的供给，但是大部分都知道这些医疗物资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疫情刚爆发之前中国人民从国外收购回来的，所以它间接也造成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短缺的一个现象。那这些条件加总起来，就变成说，现在中国政府或者像北京方面想要做的做法是，他想要重新的洗白自己的罪名。但是大部分的国家，这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现在的影响是很全面的，而且影响是一个很及时的影响。你要在各个国家他深受其害的一个状态之下去极力去洗白自己，这在其他国家来看，他的意图其心可议啊。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来自国外的帮助，当我们最需要的是厘清罪责，当我们最需要的现阶段最需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更有效的、更强烈的去防堵这样的疫情，而中国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甚至在中国国内，他也不让任何的研究单位去对武汉疫情它的发源地，或者是它武汉疫情它本身去做一个研究，这个某种程度就已经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强国，但是却不愿意配合整个世界在防疫疫情上一起的运作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外交手段或者是他大外宣的方式，其实只是造成反感，对中国的在国际的形象并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疫情及其疫情外交。那么更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呢，说疫情外交遇挫仅仅是一个表象，美中交恶以及西方国家呢逐渐认清了这个习近平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欲与世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就来谈谈啊，先来谈谈这个美中交恶这个问题。据说中国这个外交界啊，中国的知识界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就是美中关系。那么这个美中交恶呢，也不是疫情开始以及北京这个疫情外交开始以后才出现的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更不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个人因素，而是美国社会逐渐达成一个上下都有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我就来请教叶教授，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种共识是如何以及何时形成的？
这个主要的条件是在于我刚刚一开始谈的霸权转移的关系。所以说因为美国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主导的一个地位，他掌握了大部分的话语权，他也有足够的实力跟经济能力去掌握整个世界的走向。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崛起，他作为一个挑战者，想要把这个话语权跟想要把这个主导世界走向的一个地位从美国人身上给抢过来，这对于既定的霸权来讲怎么看都是一个威胁。而且在霸权转移的条件之下，冲突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本身都是核武国家，当他们的冲突爆发之后，这个世界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说我们是极力想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冲突发生，但是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发生，美国 所感受到的一个不安全感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简单就给消弭掉，而且这个当然是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世界体系的角度去做一个分析，但是从美国社会来看，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或者是侵入其实是行之有年，不管是这种透过孔子学院的方式在美国散播一些相对有利中国的一些言论，去让中国人，去让美国人更倾向于中国的一些软实力，这些东西长时间以来，因为它包含了太多负面的讯息，所以说在美国社会里面已经慢慢的累积起一种他不确定中国在散播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说一开始当然我不会说是美国人要反中这件事，而是这个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让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个疑虑，那这样的疑虑更在于说不一些我们之前这几年看到的新闻，中国可能它本身的不民主，它对于西藏啊、维吾尔啊或香港的人权的压制，甚至是它对于美国技术的一个偷取，而累积起来造成了一个不能说是仇恨，而是一个强烈的反感，因为这些事件都代表了中国跟美国它是存在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国家。那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就是不想要玩美国所创造的价值体系的游戏，他想要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可是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体系去驳倒美国体系的时候，美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自由说给定调成为一个普世价值的时候，中国在这上面来讲是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非民主国家、一个威权国家、一个欺压自己人民自由的国家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呢？这是美国人根深蒂固产生的一个疑问。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了美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由于利益冲突呢，不像美中之间那样明显，所以欧洲对于习近平所谓这个红色帝国的这个认识可能要相对晚一些，主要呢是通过北京的疫情外交才有所察觉，有所警觉。我来请教叶教授，有人说这个欧洲国家呢可以容忍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能对北京借疫情来推广中国模式，攻击西方流行的普世价值，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欧洲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欧洲跟中国之间，尤其是以欧盟国家来谈，它跟中国之间的经济互赖性相对来说比较高，它在贸易或者是在投资的双边的进展来讲比美国开展的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大国它在面对疫情或者是在面对疫情之前的态势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并不想去算这个账，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所以说现在变成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西方就欧洲这些国家慢慢的看清了中国的马脚，看清楚他在外交上面的作为，看清楚他对于疫情是如何的没有掌握，是如何的造成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从最近来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几个礼拜瑞典把最后一个孔子学院给关闭了，那这些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是想要跟中国尽力的去避开更强、更深、更强客或者是更强烈的一个连结。那这当然里面除了有外交考量，另一个程度很大一个程度也是经济考量，因为在中国受到疫情肆虐的影响的时候，大部分的工厂、供应商、工厂都关闭了。那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它有很大一个程度对它大部分的工厂、制造厂都是设在中国，所以说在今年一二月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家都深受其害。那如果为了避免未来这种事情在发生，他必须要分散他的投资风险，他必须要在其他国家进行更积极的投资，把 厂区移到其他的国家的生产线。那这个做法就是某种程度，当然这并不是政府，不一定是政府导向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个很常态的一个 diversification 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欧洲跟中国的经济互赖性它会相对的减低。那当你经济互赖性相对减低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在外交体系上面完全听从你的言论。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最后呢，我们来检视一下中共面临的这个建制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局。面对这种困局，那么北京它会不会知难而退，收敛它从前一直进行那种扩张的这个态势？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呢，至少有很多这种理性的反省的声音，包括我们说路透社这次披露的这份内部报告，实际意在呢？也是意在提醒习近平和中共高层要警示他们。那么我请教叶教授啊，习近平能不能听得进去？北京战狼外交的气焰会不会有所收敛呢？
我觉得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困难的原因不是说我们对习近平他的个性或者他的取向有多么深刻的了解，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国内的舆情它是怎么样的走向。习近平上任以来这八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让中国的国族主义萌发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说中国如果北京方面在外交策略上面采取一个比较缓急的一个态势，那其实某种程度是表示中国在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示弱，这个会造成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的一个动摇。因为国内的舆情是希望中国继续这样用一种狼性的方式做一个外交策略。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因为当然你可以说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要这么关注人民到底怎么思考？可是你话说过回来，正因为它不是民主国家，它必须要想办法去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期望。那为了要满足这些社会多数人期望，当大部分人都以作为中国人为骄傲，当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一定要强盛，当中国一定要超英赶美，成为一个世界的霸权，那作为接受这样讯息的一个共产党政府，他只能瞒着头继续干下去啊。即便这某种程度会造成更多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可是某种程度的确有为数不少，甚至是可能可以称之为多数的中国人，他正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冲突啊。所以说他某种程度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你不走也不行。
好的，我们感谢叶友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叶教授。
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霹雳霹雳网站5月3号发布了中国演员何冰录制的献给新一代的演讲的视频，被中国官媒广泛转发，并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议和反思。何冰在视频中反驳对中国年轻人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批判，相反对中国的青年予以赞美、认可并寄语。在五四运动101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境界与当年有哪些不同？何冰说，今天的青年一代拥有了令人梦寐以求的选择权利。他们确实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吗？从中国的青年一代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中国的希望还是失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来接受我们今天 VOA 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采访啊，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五四精神的话题。那就是今天正好是这个5月4号哈、啊，是这个五四运动101周年的一个纪念日。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个周末，也就是5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啊，还有社交媒体上都在热传一段这个中国演员何冰的一个对于这个中国青年或者说年轻一代的一个寄语，或者说是一个称赞这样一个视频。那么他基本上是对这个基本上是对这个所谓就是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一个反驳哈。主要我们想就他这个视频呢，然后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探讨。那么就是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现当代的这个年轻人？那您认为他们身上是不是还具有就是当年那个100多年前这个五四的那种精神？他们那个精神还身上还有没有？
据我接触到的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我觉得总的印象是比较现实主义比较强，而且受到了由于他们的整个的教育背景，就是在国内的整个的教育背景和舆论背景，就是言论管制，因此他们的整个的思维状态虽然是有一个优点，我应该承认，就对现代科技，特别是例如像手机啊、电脑啊、网络啊这些现代的通讯工具，那当然是相当熟悉相当强这方面，但是他们对整个的思维模式、他们的行为方式那等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狭隘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受到这宣传系统的长年累月的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长年累月的干涉和灌输，因此很不相同。不过我是说这个不能用一个非常的概括性的语言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这样，也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相当不错的青年，他通过自己的刻苦的思考和通过翻墙的各种方式了解外部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会有相当深入的一些看法。不过可能在我了解的大多数来说，受到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系统的相当强烈的控制，也就是说不能说是说他们比过去的青年就更优秀更有开放的精神，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
那么就总体而言的话，或者简单来说，您认为就当代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和前几代这个年轻人，我们不用说太远，就是说像80年代
是
相比的话，他们最大的这个差距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就是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说他们这比较少的人能够对现实的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包括国际国内的基本的状况有一个批判性的思考和认识，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判断，就主要是因为他们整个的教育背景和他们的舆论背景都是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打控。
在这个他这个视频里边，他提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察或者说是一个看法，那就是说他说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呢，跟前几代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他们有选择的自由。那他这个所说的选择的自由，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去做什么，可以想去比如说可以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么这种所谓的选择的自由好像跟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所说那种选择自由还有一定的差距。你怎么评价所谓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跟前几代相比他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呢？
我想他说的这个选择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是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比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一点的选择自由。是毛泽东时代大家知道所有的年轻人包括毕业以后你要升小学升中学，而且当时都受了很多政治限制，我们不说他了，到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国家统一 计划经济统一给你分配到哪个国营企业，或者是到农村或者怎么样，他们根本完全没有一点反应选择自由。但是现在青年人有了一定的，例如他可以出来找自己的职业，也可以有些人如果有钱的话也可以出国留学等等，但是呢这个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尤其是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那个整个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及失业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将来还会更加严重。这样的话他们实际上的所谓选择自由是没有选择，就是你根本就是失业，你找不到工作等等。这是就被现在的，尤其是往下发展，中国如果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像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两三年是六七年以来的这个方向的话，是这个选择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显然的，现在年轻人的选择的自由虽然比毛泽东时代强，甚至不如在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多的就是说选择自由。现在的他们的就业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能够出国的只能是比较有钱的人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基本来说他和所谓的现在正常国家西方国家这些年轻人的选择自由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还是要差很多，是有一些比毛泽东时代强一些，应该承认。
好的，那么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认为这个中国怎么样才能找回，就是说跟这个100年前、101年前相比那个缺失的那种精神，那个五四精神，现在我们好像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越来越少，或者说不一样了。那我们如果想追求到那个精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说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想最重要的对年轻人来说，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打开自己的眼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他的整个刚才说的教育环境，教育那个整个的那个意识形态体系太强的严重，这个东西和所谓互联网对中国的获得信息的资讯的有限性，这两者甚至比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如，这方面必须要冲破。也就是说现在我想正是一个历史机会，现在中国当局这一套东西走到目前这一步已经是很难走得下去了，受到国际上的巨大的压力，要求中国必须开放你的整个言论环境，整个教育体系等等等等。这方面大家知道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这是大的疫情，这个事件和中国的不透明的体制和中国的没有言论自由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知道没有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小事，过去认为是不是太大的事情，我只要生活静好，岁月静好，我可以有钱赚就生活就行了，我不管他的思想，不管他言论。但是现在看来缺乏这种东西，连生命都保不住。这种两次沙尔斯事件和这次都是出在中国高度压制言论，高度压制中国的信息流通的事。所以中国现在年轻人最集中的一点就要突破自己的那个框线，对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言论和信息的控制，学术的控制，要争取自己的这方面的发言自由权，同时突破那个互联网的那个长城防火墙等等。这样我想中国正面临的这个历史机会有可能到来，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敢去争取的话，这个机会也有可能丧失掉，还会继续这一套下去。所以这是摆在中国当前年轻人面前的非常重要的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中国年轻人就是像李文亮医生啊，像那个什么陈秋实记者啊等等，好多人现在年轻人其实上都在起来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将来的年轻人如果他自己自觉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环境、历史的转折点的这个位置，那么他们真的可在这个时候真是有所作为，是可以突破过去的这些界限，真正成为一个像100年前的五四运动那种对中国造成一个又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啊。关于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这个中国的青年一代是不是还能拿回这个之前那个五四精神。好的，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谢谢您，
谢谢您，再见，
谢谢。